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每逢周四，乐意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和嘉宾同行，聆听他们的神人故事，一起赞叹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然，乐意很欢迎和期待你也成为节目里面的主角，让我和其他空中家人一起聆听你的故事。是不是有一点动心呢？不要犹豫了，快点行动，给乐意发个邮件或者是短信，那么想法就可以变成事实了。也在这里分享一下最近空中家人在留言板上的消息，丽萍和劝慰子都说他们那边呢，最近雨水特别的多，天气也比较潮。丽萍说夕阳没得看，倒是常常看雨看雾。他们两位也说衣服呢老是晒不干，这点乐意也是甚有共鸣的。乐意甚至有些时候是穿着没有干透的衣服去上班的。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盼望你总之就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相信你也在猜测今天谁会在和神一路走来栏目出现呢？今天的嘉宾莉莉姊妹，她身在异国他乡，莉莉的经历呢真的很传奇，也曾为她带来不少的眼泪。感恩的是，姊妹是一个非常愿意面对自己和改变的人，他在困境当中有很多的祷告和反思。我们将在三个周四和他同行，看看神如何逐渐把痛苦化作姊妹前进的动力。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主啊，我觉得你并不爱我，因为我感受不到你的爱。圣经上说，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你为了救我们而死。虽然我也向你献上感恩，遵行你的话语，但我并不喜乐。我曾想抛下一切奉献自己给你用，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颗支离破碎的心。如今我在异国他乡，不能回国，我与家人、朋友、教会肢体远离，我找不到一个真正明白我的人，只感受到伤害、被误解和藐视。我的内心充满愤怒，我生所有人的气，我也生你的气。有一天，我向主做了这样的祷告，连一向温顺的我都感到惊讶，原来我对神怀有愤怒，火山埋在我内心深处，现在终于爆发了。回顾十年前刚信主时，我是那样火热，如饥似渴的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想要好好顺服神。但后来我的教会生活并不理想，加上工作上的压力，我对信仰产生了很多疑惑。就在那时，我认识了一位外国的女牧师，她热心爱神爱人的生命吸引着我。我后来放下工作， 跟随他一起读经学习。他为我规划了一个宏伟的人生蓝图，想把我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属灵领袖。他安排我读神学院，参加短宣，后来又让我去国外宣教。但在异国他乡，我并没有得到其他宣教士的接纳和认可，好像不管怎么努力，我做的都是错的。我的牧师也对我很失望，认为一定是我有问题，所以才不被认可。一年半之后，宣教士们让我离开，我就离开了那里。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联系我的牧师。我开始抑郁，在疫情期间，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后来虽找了工作，但身体的病痛、心灵的创伤，让我每天都过得跌跌撞撞。为什么这些事都临到我身上？为什么爱主、诚心侍奉主的人最终却不欢而散？为什么我是那么容易受伤？为什么认真读经、祷告并寻求主旨意的我却变得越来越迷茫？为什么神离我这么遥远？每天有无数个为什么盘踞在我心中。我开始反思自己，这是一个拆解自己、整理自己、重新组装的过程。我发现原来我的价值不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因为他创造了我。原来成长需要过程，即便热心服侍主的人仍会有矛盾。原来我并不需要勉强自己去读神学、去宣教、去变得和别人一样。现在我想对神说，神啊，如今你不再只是我牧者的神或别人的神，你也是我的神。我知道不论怎么样，没有什么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你总是通过破碎创造出美丽的作品，你能在淤泥中生出洁净之物，在罪恶中生出圣洁与爱。谢谢你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接纳了我。我期待在往后的日子里继续与你同行，更多认识你。
那现在和我一起的是莉莉姊妹。你好莉莉。
你好乐意老师。
那刚才听知道你的经历很不一般啊，信主之后非常的火热，但教会的生活呢又不是很理想。后来就认识一位从外国来的牧师，由他的安排之下就到了现在的国家就宣教啊。但是和宣教士又出现一些矛盾啊，最后被要求离开，之后就再没有联系那差你来这的牧师。后来情绪受到影响，但现在经过梳理反思，我刚才听得很深刻的是那一句话，你发现自己没有必要一定要按别人的要求来生活啊，而且也听出你呢已经知道耶稣完全接纳你。你觉得我刚才讲的是否真的就正确描述了你的情况呢？
是正确描述了我的情况。
现在从我的口这样第三者来讲你的情况，你听到之后啊，你刚才又讲了你的故事，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其实会有很多的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您之后，得到了您的理解，我就不会觉得说是自己的一个很失败的事情，就是内心当中的那个羞愧的地方好像就被得到了理解。
能不能请你谈谈你一直觉得羞愧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会觉得说 一定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的仆人，然后最后我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最后却就是变得很不愉快，超乎了我的想象，这样。因为我们都是会说，我们教会里啊，或者是经常听到都是别人美好的见证，就是别人怎样去热心服侍神，然后得到神怎样的恩待。但是我想去服侍，以一个这样的遗憾收场。我就想，应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的仆人，结果就变成了这样。
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哎，人人都能成功了，为什么我就失败？是这样的感受吗？
更确切的说，就是我原来是想，有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心态，但是最后我自己非但没有为主做见证，我自己变得就是非常的支离破碎，就这个样子一点也不荣耀，不是按照自己以前的那个想象的那个剧本走的。
本来的剧本是怎么样的？
我本来的剧本是我努力的去读圣经，去学习，还有跟宣教师们一起看他们怎样的去服侍神，我跟他们一起学习，然后参与到他们的事工当中，并且能够看到我自己做的或者是经历的都是有神那个美好的见证，有神那个有神的祝福。
我听到你里面的心啊，我听到你里面有一团火。我说的对吗？我也不知道，如果说错你告诉我。
那老师，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能够发现这一点。我自己也感觉我的里面有一团火，就是我其实平时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甚至是有点柔弱，或者是在别人看来很优柔寡断，但是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热情，一定要找一个出口去释放出来，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使命，去把这个火给它释放出来，我才觉得有满足感，不然的话我就会非常的难受。
我感受得到你是很想服侍神，当你经历神的爱，很想为他做点事，不单想为神，也想为别人做点事，其实你心中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谢谢。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的热情常常关闭起来不敢出来，但可能就是因为平常没有好好的去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当遇到某些事情已爆发的话，可能也太强烈了吧，所以有些时候又会烧伤自己。
对，就好像我可以比喻，就好像是一个跑车，就是它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那个驾驶的技术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那个严重的事故。
但我相信这团火是神给你的，让你去完成很多生命里面美丽的东西。
是的，现在我做什么决定，更多的去不要那么冲动，认识自己，然后慢慢的来，不要一下子就做决定。
这其实真的很好哦。那团火一直是怎么样的，你能描述一下吗？
好像是从小就是被压制的，受到家庭环境还有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本身的内向的性格所导致。
其实烧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直你有压抑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想的就是对爱的需要吧，或者是亲密关系的需要。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我一直就是觉得我喜欢深入的关系，深入的那种爱的关系， 是人和人之间都没有争竞，都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彼此关爱的。
嗯，
我那个是我自己的世界，可是我眼睛所面对的现实的世界就是会有很多的冲突和伤害。我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躲在我的城堡里面，
嗯，
就避免跟过多的人接触。所以一般在外面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安静，别人都完全看不出来我的内心世界。
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对，会觉得就是好像不需要别人，或者是和人很疏离。一般有需要的话，我不会那么就是去黏着别人，去要求别人给我什么，我都是很被动，我不会主动去要求，不会主动去表达我的需要。
哦，明白，就压抑着。那我大胆假设啊，会不会是这种对爱的渴望让你遇见那位牧师，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可以信赖的人，那团火就出来了，就好像整个人都倾斜向他。
您的看法很真的很正确。就是我那个时候毕业刚背井离乡，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我曾经理想中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大家彼此关怀，像一家人一样。但是我工作的那个城市所参加的那个教会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一些矛盾。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失落，我跟弟兄姐妹之间没有那种很敞开的关系，对教会的教导我也不会觉得很满足。那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位牧师，他对我的爱就像母亲对女儿的爱一样。就是我下班回家之前呢，他就提前把饭做好，在楼道里端着一杯咖啡在等我。
哇，
然后他想我都可以想到流泪，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嗯，
因为牧师他觉得遇见我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很宝贵的人生经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存在，不管是在学校、在班级、现在教会啊，在公司，我从来没有成为过 VIP。 就是成为一个别人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可能除了我爸爸妈妈。但是居然能够在一个人的心中有这么重的分量。那个时候我其实一方面我觉得很惊讶很震惊，但是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感动。
那其实你跟那位外国牧师是不是听你这样讲，不单你很依赖他，其实他的心里也是很依赖你，在情感上。
对，他很依赖我，因为他也是单身，他60多岁。其实他，我觉得他也是需要那种亲密的关系。对，所以他对待我还有其他的姊妹都像妈妈对待女儿一样。他不是只教导我们一些属灵上的知识或者是道理，他会关心我们的衣食起居。
因为彼此都有情感需要嘛，其实这也不是犯罪啊，都是很正常，我都需要，很多人都需要。那你现在这样回顾，你觉得那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其实两个人需要彼此也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问题有两点，我现在能想到的有两点。第一是我会因为牧师对我的爱，还有牧师他对神的热情啊，他的对神的追求，他对使命的热忱，我就把他过度的美化。他就是一个完美的神的仆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不会认为他是神，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他就像摩西一样的存在，他在神的家里他的位置是很高的，就是我要顺服他，因为我不顺服他的话就好像我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他的很多的一些的就是他的态度，他服侍神的态度，他对我们的关爱，他的那种忍耐，他在疾病当中，在痛苦当中仍然对神的那种忠心是值得我去敬佩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认真的信徒，我的思想就像小孩子一样，但是他给我感觉就是很成熟，很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我相比起来我很幼小，所以我都会对他是百分之百的顺服。那顺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文化，就是我跟他住在一起，我就要顺服他的那个文化。
嗯，
他们的那个文化是对长辈要很顺服的，就你长辈说什么，你不可以说不。
嗯，明白。
那我想我跟他在一起，我也要在这方面去顺服他的文化。
嗯，
另外的一个我的误区，我误以为我跟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的牧师去连接，我自己要走的人生的路，我心中的感动，或者是我的方向，当我自己还不清楚的时候呢，变得很六神无主，我都是要去询问牧师的意见，或者是听他的指挥。
嗯，
因为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感动，认为我要去做什么，因为他可能看到我这个人的特质，他就会有一个图画出来，他觉得我以后可以做什么。
嗯，
然后他也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培养我。但是呢，我跟他在一起，我没有很敞开的对他说我内心的所有。比如说他让我去神学院，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些不情愿。
嗯，
但是呢，我也不是说特别的排斥，我没有跟他充分的进行过任何的沟通。因为牧师他觉得是对的东西就一定要去做，别人也应该要顺服，那我就很难去表达出我的不情愿，或者是我心里面的任何的疑虑。就是后来他帮我去规划我以后的要做什么的时候，我都是顺服。
嗯，
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到最后。为什么我都是一直是顺服，都几年了我都没有说要离开他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深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都是相互之间彼此很依赖。他生了很严重的病，他需要我还有其他姊妹的照顾。虽然他那个时候经常情绪崩溃啊，已经暴露出来一些他就是一些我们觉得很难再去信服他，很难再继续跟他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信号了。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几年的关系的累积，再加上他身体这样的疼痛的状况下，我们理所当然的是要去照顾他，去体谅他的那个情绪。
嗯，
而不是说我们就撒手不管。所以在后续的几年一直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只要跟他在一起呢，还是要继续的听命于他。
嗯，
对，这样的情况就导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嗯，啊，姊妹，我听你这样讲，我想起四个字，有情有义。我这样听，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关系也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啊。他对你有情有义，另一方面，他生病的时候，你们对他又不离不弃，这是你们的关系的正面。那另外，我又看到你们的关系就很紧张，我能这样说吗？就好像一团，我刚才听，好像一团麻绳，绳子绑在一块一样。他觉得好像你的人生就全是他来负责，你也觉得好像他的人生也是该由你来负责。我不知道这样讲 对不对哈、啊？但其实我们的人生应该是由神来负责吧？
是是。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时看顾。我虔诚虽经历水火，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保险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照我。
心灵絮语。
和丽丽的一席恳谈啊，也真的带给乐怡很多的反思。我寻两个方向去反思自己的生命。第一个方向是，乐意过去这些日子啊，也曾经和不少的肢体同行啊，进行门徒训练，他们有些也会非常的信任我，我心底呢也是很爱他们，关系非常的密切。我现在反问自己，我会不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过度关注他们在人生当中的决定呢？会不会很希望他们按我的意愿来做抉择呢？会不会过度介入他们的生活呢？会不会没有把他们放心交给神呢？感谢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是想掌控谁的，但求主怜悯我，我真的要常做警惕。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是，有没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我会把他们过度美化，或者是过度依赖他们呢？感谢主好像也没有，但我却发现原来我很仰慕和敬重好几位很知名的，也有很多洞见的释经学者或者是神学家。真的，这些国际知名的学者所写的书，他们对圣经对神学的洞见，真的曾经给乐怡很多的启发，使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我也为此感谢他们。但我更要感谢的是智慧的源头耶稣基督。乐怡也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不要过度推崇这些学者，过于所当有的位置，他们都是人，都是我必须牢牢记住的。下周四我们会继续和莉莉同行，一起聆听她如何从纠缠的关系当中靠着耶稣的帮助慢慢成长起来。爱是从
神而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生就是
爱，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因神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再次鼓励你把故事新天空和良友电台的其他节目介绍给你身旁的肢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也期待你透过留言板、电邮和短信回应 Lily 的故事。明天再会，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